希结书第二十二章第三十节，我们一同来念。来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，使我不灭绝这国，却找不着一个。我们就读到这里。对不对？这些日子来，我们看见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已经带给全世界一种恐慌，最近股票市场大跌，也代表这个病毒的蔓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个人身体的健康，更是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的发展。作为一个神的子民，我们应当怎么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恐慌的时代呢？其实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一些肯为神的国度摆上自己的代祷者。这为什么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讲到神说，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，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。可见的神是在寻找一些代祷者，神在每个世代都寻找一些明白他的心意的人，能够为那个世代来祷告。我相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破口的世代，神要每一位信徒能够站立起来，发挥我们在神面前做祭司的功能。Amen。 什么是祭司？祭司就是神呼召要站在神与人中间的破口为这个世代祷告的人。那你说谁是祭司呢？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，彼得在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什么？有君尊的祭司。换言之，今天每一位信徒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都是神的祭司。 Amen。 跟你们说，你就是神的祭司，跟他说，神呼召我们要站在这个世代的破口，承担祭司的一个职分。那作为一个祭司，此时此刻我们当做些什么呢？从三方面来讲，第一个，这是一个兴起守望的时刻。跟你们说，兴起守望的时刻，跟他说。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，神在这里说，耶路撒冷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这里的耶路撒冷当然是预表到教会而言，换言之，神今天在教会是要设立守望的人的。什么是守望者？那就好像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要守夜一样，守夜的人等候天明啊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还记得以前我在当兵的时候曾经排到过守大夜班。 OK，那真是最难熬的时刻，而且在大夜班的时候，你总觉得怎么夜晚这么漫长啊，那真叫度秒如年一样啊。但是当你在守夜的时候，无论那个夜晚有多么的漫长，多么难熬，你却是有一个确切的盼望的。 Amen。 那个盼望是什么？就是天一定会亮。 Hallelujah。同样，今天神在教会要设立守望的人，无论这个世代有多么的黑暗，多少惊恐的笼罩，但对守望的人是有一个盼望，那就是这些黑暗惊恐是会过去的，至终神的国必然要降临，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。就像先知哈巴谷嘛，你读先知哈巴谷的书，讲到他在守望楼上观看，当他看到敌人犯境，心中很焦急，但什么时候当他看见神至终的心意，义人仍然因信得生啊，他的心在神面前就得着安慰。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神要在这个世代设立一个守望者，因为明白神的心意，为这个世代守望。那守望者的职责是什么呢？ 第一个要警醒祷告，跟我一同来说，来，要警醒祷告。你说为什么要祷告呢？难道不祷告圣灵就不工作吗？难道不祷告神的作为就不能够成就吗？其实不是，神的灵永远在工作，神的作为必然成就。但如果你我不祷告，我们就不能够在其中经历到神的作为，我们就不可能在圣灵的手中成为神迹的器皿嘛。所以我常说，在神的国度里面呢，有人是先知先觉啊，有人后知后觉，还有人呢不知不觉。今天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啊，永远是不知不觉嘞，根本搞不清楚神到底要做什么，也搞不清楚神在他身上要他做什么。其实祷告就是预备我们自己嘛，预备我们自己，好让我们在圣灵手中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器皿。我常说，就好像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发车的经验一样。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西岸是蛮有福气的，特别早上起来发车是很容易，车子一发就动了啊。我还记得以前我住东岸的时候，冬天早上起来发车是个很痛苦的事情，特别如果你的车子停在外面的话，整晚冰天雪地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听到满街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的声音。为什么？因为引擎太冷了，太冰冷了，发不动啊。在那种时候我们就很羡慕啊，那些家里有车库的人啊，哦，车子停在车库整晚保暖啊，第二天一早起来一发车子就动啊。我听说在加拿大，很多地方你没告诉我，在加拿大光是把车子停在车库里还不够，因为车库里还是太冷啊，他们必须在引擎下面点一盏灯啊，整晚保暖，然后第二天一发车子才能动。我就想到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不也是如此吗？多少时候当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虽然圣灵带着爆炸性的能力降临在我们身上，但我们心灵的引擎如果冰冷的时候，那虽然圣灵充满了能力到我们身上，还是哐哐哐哐哐哐哐发不动啊，因为太冰冷，不是圣灵，而是我们太冰冷了啦。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的心在神面前是冰冷的呢，还是温暖的呢？曾经看过一个统计，他说统计在美国的信徒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祷告。你知道在美国信徒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祷告吗？每天把你早祷晚祷三餐饭谢饭祷告加起来，平均还不到三分钟啊。难怪我们的心如此冰冷啊，难怪我们经历不到神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起来警醒祷告，因为祷告能够使我们灵心啊灵里面能够保持温暖啊。当圣灵来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立刻回应承接神的作为。Amen。所以要警醒祷告，第二个要持续祷告，跟我一同来说，来，要持续祷告。这里说不可歇息，而且不要使神歇气。换句话说，就要持续不断的祷告嘛。你知道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知道祷告的重要，而是我们常常不能够持续的祷告。我们看见以利亚，当他在加密山上呼求神降下雨来的时候，他就是持续不断向神呼求。每次祷告完了，他派仆人上山去看，仆人回来说什么都没看见，连手掌般大的云都没有。他没有因此灰心哦，他就继续祷告一次两次三次，仆人回来还是说什么都没看见。换了我们中国人说凡事不过三嘛，算了，大概雨不会降下来了。但以利亚没有，以利亚抓住神的应许持续的祷告，一直到第七次仆人回来说看见了，看见云彩像手掌这么大，以利亚就知道神要立刻降下雨来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只要来祷告，更是要持续的祷告。 这些经文说，而且不要使神歇息，意思好像是说神要我们提醒他。其实不是因为神忘记，不是，神不会忘记，而是神的心比我们更迫切，你知道吗？更急切要成就他的工作，他呼召我们起来与他同工，直到他的旨意成全为止。Amen。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在这样一个世代，让我们体贴神的心意，在这个世代能够为主兴起，来为这个世代做守望的工作。 Amen。 第二，这是一个呼求怜悯的时刻，跟你们说，这是呼求怜悯的时刻。为什么我们要来向神呼求神的怜悯呢？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，按照神的审判，我们本来都应当灭亡，但今天是因为主的怜悯，我们才得以在这个地上站立，我们才得以在这地上存活。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怎么说呢？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然后怎么说？怜悯原是向什么审判夸胜的。换言说，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坐在这里，并不是因为你比外面人更好，是因为神的怜悯。 Amen。 今天我站在这里讲道，也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好，不是，因为是神的怜悯。 Amen。 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充满惊恐充满灾病的时代，我们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的怜悯。我常常想到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、三十六节的话，这里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什么各样的病症。为什么？三十六节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代的光景真的就是如此，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的，不知道何去何从，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，不知道谁能帮助他们，活在惊恐当中，不知道盼望在哪里。这就是今天的时代，我们要向神来呼求，求主怎么样怜悯当时的世代，也求主怜悯今天的时代。Amen。 三方面，第一个，要为这个世代求医治。跟我同来说，来，要为这个世代求医治。第二点，我们要确信今天我们所信的主耶稣，他不但是我们心灵的救主，他更是一位医治的救主。 Amen。 如果你仔细读四福音，你就发现当耶稣在地上工作的时候，无论他走到哪里，他一定做两件事情，他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病人，他拣选十二个门徒差遣他们出去，也是做两件事情，第一个传天国的福音，第二医治病人。主差遣七十个人，让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干什么？两件事情，叫他们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病人。甚至当主耶稣颁布大使命给教会，在马太福音讲到要传天国的福音，在马可福音讲到手按病人就能够叫病人起来。事实上如果仔细读四福音，你就发现在四福音当中有很多的篇幅讲到耶稣医治的事工，基本上有五分之一的经文，四福音里面五分之一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医治的事工。可见了我们所信的主不只是我们心灵的救主，更是我们医治的救主，而今天他仍然乐意来做医治的工作。 Amen。 神今天仍然乐意各样的疾病正如当年一样，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世代求医治。弟兄姐妹，求神伸出大能的膀臂来，能够阻挡这个病毒的蔓延啊，求神赐给智慧给医药界的人，很快能够发展出疫苗，阻止这个病毒让它的继续的蔓延。更是要求神特别怜悯现在在灾病当中的人，求神保守他们不至于死亡。 Amen。 要为这个世代求医治。第二，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土地求怜悯。跟我一同说，来， 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土地求怜悯。根据现在疫情的发展，我们现在正处在美国最危险的两个地区之一， OK， 第一个西雅图，第二个就是我们是 number two， alright， Santa Clara County， 我们住在这个土地上，我们需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土地求怜悯啊！我就想到这么多年来我们生活在矽谷的人，我们总觉得自己很骄傲嘛，活在一个科技最尖端的地区，很多事也许我们口里不说，可是在矽谷的人潜意识里面，我们总觉得科技万能，钱财万能啊，我们能为人类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以至于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需要神。在湾区真的看见人心多么高傲，觉得不需要神，依靠科技，依靠钱财过于依靠神。我们看见在湾区上教会人口的比例在全美国是最低的，西雅图也不例外，我告诉你。可是现在一个病毒来了，无影无形，就让我们一切的生活通通停顿了。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创造美好的未来，一个病毒就让我们停顿一切。我真的想到我们真的需要重新谦卑下来了，活在矽谷的人谦卑地回转到神面前，为我们自己，为我们社区，为我们的土地认罪悔改啊！因为我们的心真的远离神，依靠我们的聪明智慧过于依靠神啊！你们，这本书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说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什么？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阿们。这正是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，要为我们所居住的土地，正是这块地方求怜悯。阿们。第三，要为我们自己求保守，跟我一同来说，来，要为我们自己求保守。特别在这样的充满危险的时代，正当病毒可以无孔不入的侵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的保守了。今天做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可以确信神可以保守我们。 Amen。 正好像我们中间做父母的人嘛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花多少时间尽力的保护我们的孩子的安全，不是吗？食物要清洁，天冷多穿衣服。同样的，我们看见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你要确信父母怎么样保护儿女，你的神必照样保护你。当然也许你会说啊，牧师啊，这个应许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，是给教会的应许，我一个人又算什么呢？啊，我最近读到的经文太宝贵了， OK， 太宝贵了。历代志下六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？这国中若有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、蝗虫、马蚱，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，哇，真的什么都讲到了。无论遭遇到什么疾病、灾祸，什么无论怎么样，包括这一次的新冠病毒，无论什么，二十九节，你的名以色列，或是众人，或是一人，你一个人 OK， 自觉灾祸甚苦啊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祈求什么，祷告什么。三十节这里说，就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并且赦免。哈利路亚。这里讲到，就算你一个人，你还以为啊我一个人算， no， 就算你一个人，自觉灾祸甚苦，向神祷告祈求，神必垂听赦免拯救并医治你。你知道在这段疫情发展的时间，我常常一个人在以马内利听前面的拉比，看着摆在拉比这个天使的铜雕。你知道这个铜雕的天使的名字是什么吗？很多人只是看见有个天使，请问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什么吗？啊，什么 Defender， 护卫者。 我就很感谢神，神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神早就把这个天使放在我们中间了，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护卫者，他要亲自保全我们不受这病毒的侵害。 Amen。 正如诗篇23篇第4节讲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什么？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如果今天你心中有害怕恐惧，这个同调的天使可以提醒你啊，我们的神今天仍然是保护你的神。 Amen。 第三，这是一个什么时刻呢？这是个呼求复兴的时刻。跟他说这是呼求复兴的时刻，跟他说，弟兄姐妹，越是在黑暗的时刻，越是神的手可以来做扭转工作的时刻。我们看见在教会复兴的历史当中，复兴永远没有在顺利的时刻、丰足的时刻来到过，复兴永远是在最黑暗的时刻、最缺乏的时刻，当人在绝望无路可走的时候，神的百姓向神发出呼求，神忽然间降下复兴在他的百姓中间。 Amen。 事实上当你读圣经，当我们很喜欢读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，我们刚才才读过 right？ 若我的百姓自卑，在神面前自卑祷告，我们喜欢这一节。但你知道在前一节圣经讲什么吗？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三节讲什么？讲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。然后十四节讲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就要开始祷告。换句话说，什么时候是一个我们应当自卑祷告求复兴医治的时刻呢？是讲很清楚，是当瘟疫流行的时候。换句话就是现在，现在就是教会应当起来祷告求复兴的时刻。你要知道，若是你希望神的复兴降临啊，属灵的天空是一定要被打开的，否则人的心、家庭、社区甚至教会都活在黑暗权势的辖制之下，没有办法得到释放跟自由。但问题是，这个属灵的天空要被打开，要从哪里打开？有没有想到过一定要有一个开口才能够属灵天空被打开吗？这个开口在哪里啊？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七节很有意思，讲到当雅各遇见神了之后，十七节他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什么？天的门嘛。换句说，教会神的殿就是天的门呢。换句说，若要打开属灵的天空，就必须从教会开始。一旦教会上空的属灵天空被打开，那么人心、家庭、社区的属灵天空就要一个一个被打开。这就好像五旬节的时候一样，那是教会开始的日子，那天当属灵的天空被打开的时候，一切就都被改变了。 Amen。 弟兄姐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为教会祷告的原因啊。事实上我越来越看见，现在就是神所预备要降下复兴的时机啊！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时刻像这个时刻一样，是全世界的教会都一起动员祷告的。我告诉你，无论灵恩不灵恩，无论白人教会、黑人教会、亚洲人教会、非洲人教会都一样，没有不为现今的疫情起来祷告的。全世界没有一个地区不祷告了，我告诉你，从来没有这种现象过，从来没有这样时刻过。我也相信这是神的手所预备的时刻，我们就应当回应神的呼召，起来为教会求复兴。你们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教会决定从3月22号开始一起推动一个21天连锁禁食的祷告行动，我们取名叫21天复兴与医治禁食祷告行动。为什么从3月22号开始呢？因为从3月22号开始往前算21天，正好是复活节啊。 我们盼望在这21天禁食祷告的日子当中，要拆毁一切坚固的营垒，借着祷告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，断开一切疾病的捆锁，然后在复活节我们可以一同庆祝主的复活，主的得胜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会将所有禁食祷告的内容、方式、经文、祷告事项都放在我们最新发展的手机应用程式 ROLCC Social 上，所以你一定要赶快下载下来。在这段时间，我们不知道疫情发展会变得怎么样，也许我们不可能在一起聚集，像这样可能不在了，但借着媒体平台，我们还是能够同一个心灵、同一个脚中，借着祷告来与神同工的。 Amen。事实上，在这段疫情发展的时刻当中，我们看见神的手，我告诉你，已经开始做奇妙的工作，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告诉你，最近刚刚听到一个消息，是关于伊朗。还记得上礼拜三我们还特别为伊朗做宣告吗？你知道，在过去，伊朗是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一个国家，许多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。可是这一次，当新冠病毒在伊朗非常厉害的蔓延，你们都听到新闻，连他们的国会都关闭了。前两天，他们更下命令将监狱里面凡是5年徒刑以下囚犯通通释放出来，因为他们害怕这些监狱里面传染。结果感谢神，这些被释放出来大多数是因为信仰被逼迫的基督徒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神的手借着疫情的发展，反而搭救他的百姓从逼迫中得到释放。哈利路亚。神手所做的真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 Amen。 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时机啊，来为教会祷告，求神复兴我们，复兴教会，打开属灵的天空，来扭转这个时代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虽然处在一个充满惊恐的环境，每天疫情的变化真的超乎我们所能掌握。事实上，我们牧者同工每天都是在这讨论下一步要如何应变。你们正在为牧者同工祷告，我告诉求神给我们智慧。但无论如何，无论这个疫情怎么样的改变，我们仍然确信，在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永远坐着为王，他仍然在掌权，他仍然拥有我们的答案。在这个时刻，让我们不要惊恐，而是回应神的呼召啊，站在世代的破口，为这世代祷告。 Amen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来感谢你。虽然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灾祸在全世界，但我们相信你的心意仍然要赐下平安在我们中间的。你的心意还是要不是降灾祸，你的心意还是要赐平安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在这个时刻让我们的百姓不惊恐，而是站在这个破口回应你的呼召，成为一个祭司的角色，为这个世代来祷告。再次把这教会交在你手中，我们常常祷告让这个教会成为扭转世代的器皿，而如今就是这时刻了，就是这时刻了。只有在危机当中，我们才能够经历你的作为，只有危机当中我们才经历你的大能。你呼召这个教会在这兴起，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就说，主，是的，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，我们也借着祷告与你同工，愿你打开属灵的天宫，扭转这个时代。我们谢谢你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门。